底下我们接着看第六节，这仍然是书签记。第六节一直到七节结束，书签记才完。那么六节第六章的一到七节是对人损害的五个方面，就你损害别人的利益，这个都要加五分之一的。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六章，第六章仍然是书签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的，干犯耶和华是什么罪呢？在邻舍交付他的圣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第一是交付他的物上，那就是你还是对别人不忠。第二，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比如这个交易应该多少钱，他这里头行诡诈，又多赚了好多钱，用诡诈的办法，一是不忠，二是诡诈，三是抢夺人的财物，那更不应该了，把人家抢来，亚哈不是吗？抢人家葡萄园，抢夺，或是欺压邻舍，亚哈也是欺压，因为你葡萄园挨着我的王宫嘛，谁就得给我，那欺压人，或者在捡了医师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所以我们看这里有五种情况啊，这五种情况也是书签记。也是应该先书签记的。前有过犯是对人损害，第一不忠所托，第二诡诈，第三抢夺，你在旁边注意一下就知道了，第四欺压，第五欺假誓，这些都是平常最容易犯的一些错误，所以这些个怎么办我们看第四节说，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第一点就是你必须要归还，你借了书你都得不带还的，有人公家的东西神家的东西随便拿在家里从来不拿回来，我看这也不对，神家的东西成了你自己的东西了，是不是从前呢那公社里是这样，公私不分，钱财一过随便就抓几个豆角拿几个黄瓜就摘走了，公私不分也好，总而言之你这些要归还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或是因交易交付他的结果都算你自己的了，或是遗失的你就捡来就归自己，捡的东西路上捡东西多了这不能，或是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所以神才公平了，加五分之一是惩罚。我想还有一个意思也代表什么，你可能很多年了你这利息也要多少了，加五分之一，很多年了这个钱也不值钱了，你是应该加五分之一，如数归还，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这里归还又是如数归还，要交还给本主在别的地方我记得民书里也提到，如果你找不到本主你可以交给祭司，就归祭司了，所以这里没提，总而言之要归还，是谁的就是谁的，是不是要归还，不是你个人的东西的，你拿来的你随便拿，你说不算偷，箴言告诉我们偷窃父母的以为无罪，这人以什么呀，以强盗同类，我们以为我妈妈的我爸爸的拿了没关系，我很小我就偷了我妈妈东西我还不承认，那后来才承认，逼得我不得不承认，你看很小就会偷东西的，所以要归还呐，要承认呐，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把书签寄上，就是羊群中的一只没有残疾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做书签寄，你不但归还，第三件事就是你还要献上书签寄，就是还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归还是一件事，你还要认罪悔改，所以这里啊我看了第一是归还，第二另加五分之一，第三还要献上书签祭牲，交给祭司牵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为书签祭，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都必蒙赦免所以认罪悔改就是蒙恩，都必蒙赦免，神救赎主啊就来到什么，来到雅各民族转离过犯的那里， 一看悔改转移过犯，那么救赎主就来到，神的救恩啊。所以在旧约以赛亚59章啊19-20节告诉我们，那恩典多大，你只要悔改，救赎主领导啊，认罪悔改就蒙恩。所以到此为止，到第七节为止，就是属这个五祭结束。五祭啊，第一是燔祭，第二是素祭，第三是平安祭，第四是赎罪祭，第五是赎愆祭啊，第五是赎愆祭啊。赎愆祭和赎罪祭后面还告诉你，这两个条例是一样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只不过赎罪祭是赎我们的原罪罪性方面，赎愆祭是罪行。记住，一个罪性是性质的性，一个罪行是我们具体的行为啊。赎愆祭是赎罪行，是我们的本罪。好，到第七节为止。下面我们接着再把这一段这一下面到第六章结束。从第八节开始讲什么呢？讲祭司做祭司的各种职责，就是他怎样献燔祭，又怎样献素祭，怎样献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各种不同祭，仍然讲到五个祭。这五个祭就是其实应该是到第七章还没讲完，那到第七章才结束啊，到第七章结束。我看我们顶多到第六章结束啊。我们看一下，第一，这里祭司各种的职任，第一讲的祭司献燔祭的责任。我想他这里为什么又讲重复的讲祭司献这样的祭，这样的祭是怎么样，就表示到工人的本身要紧。你是祭司，你该怎样的献不同的祭，要按照神的条例，要绝对的照着神的条例，不能加不能减，是不是？你不能够改样，你不能够自己随便加一点减一点，是吧？就说这工人要紧，完全的遵守神的吩咐，每一样都是耶和华小于摩西，摩西在小于他们，每一样的条例，特别是都是吩咐亚伦子孙，亚伦子孙，因为亚伦子孙做祭司嘛，说祭司你该怎样做，那就是说在今天工人本身最要紧，最要紧就留心主的话，怎么样去做工作的好，做的彻底不彻底，是不是照着神的话去做。第八节，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就怎么献燔祭，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所以这一段的特点就是燔祭坛上的火不能熄灭，要常常烧着。即使穿上细麻布的衣服，又把细麻布的裤子也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的灰要收拾起来，倒在坛的旁边，随后要脱去所穿的这个细麻衣的衣裤，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再带到营外。就是说燔祭坛上的火要常常烧，你想常常烧，一定有很多灰下来，这灰就能堵塞，灰就能够拦阻，这个火就不旺，灰越多火越不旺，所以呢灰要常常的把它取出来。灰代表什么呀？今天我们爱主，要把一些什么消极的东西影响我们爱主的那些个消极的灰心呐、看环境看人又骄傲起来了，又夸起来了，不管怎么样，所有的灰应该倒出去，彻底解决。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我看这八个字很要紧，常常烧着，不可熄灭。就是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从早晨起来其上烧平安祭的纸油，要烧燔祭更重要是平安祭的纸油，因为平安祭纸油特别提到一概取下，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所以做祭司的领人爱主爱火焚烧，要带领人要把纸油多多的献因为你只有纸油多献平安祭里面就是包括感谢祭，平安祭的特点是什么？感谢祭、甘心祭和还愿祭，这平安祭。所以平安祭的纸油要什么？要烧在坛上。所以这个献燔祭也是纸油都烧在坛上，所以这个燔祭坛的火是不能熄灭，一直烧，而且把灰要拿掉 为什么穿衣服要脱衣服，表示圣俗有别。你出到营外，那你要换衣服。你收拾会的时候，那么你穿上细麻布洁净的衣服，因为你还在会幕里面。但是你要把这个灰从这个坛那里要把它带到营外去，那你要脱去这个原来的圣洁的衣服。所以这就是严格的要求。你说这个爱火焚烧是多么要紧。我想我们应该查这个有几节圣经啊，有关的圣经。罗马书12:11，保罗提醒教会，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怎么就能够爱火焚烧？殷勤不可懒惰，一个懒惰的人绝对爱火烧不起来，他老没劲儿，他老疲乏，他老困倦，他不殷勤读经。你殷勤读经祷告，你一定爱火焚烧。还有我们要学习我们的主，撒加利亚书1:14告诉我，我们的神为西安，为耶路撒冷心里极其火热。所以你如果你真的想到我们的神这么火热，我们能不火热吗？撒加利亚书1:14，还有诗篇69:9也是讲到我们的主，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诗篇69:9，69篇第9节。所以说我们的主都是为殿着急，我们常常不着急，慢条斯理慢方步，不着急，要心里急，那说明求主给我们有负担，为耶路撒冷，为西安，让我们心里火热，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当时耶稣看见这个殿成了贼窝，所以耶稣着急发怒，发易怒，把绳子变成鞭子，把他们的牛羊都给他赶走，桌子给他推翻，这是心里的火热。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真的有祭坛的火，这不是自己的怒火，不是血气的火。有人挺会发怒的，你这个火不是真的火，不是圣灵的火，不是祭坛的火。这里特别是坛上的火，坛上的火，祭坛的火，就是十字架的爱火，在我们里面天天要烧起来。这就是祭司献燔祭之日，底下祭司献素祭之日。素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亚伦子孙要在坛前把这祭献在耶和华面前，祭司从其中就从素祭的细面中取出自己的一把，只是一把，但是要加上油和素祭的所有的乳香。这个我们前面已经提了，是吧？今天素祭代表主耶稣为我们在地上行完美的纯全的人生啊，为我们活，我们也要为主而活。所以我们要把主耶稣的那一个乳香是什么呀？是所有的乳香，就是他甘心献上，乐尊父职，这么香的这个乳香，我们要效法，我们也要献上，奉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作为纪念。剩下的亚伦子孙可以吃，在圣处吃，而且说不带轿而吃，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啊，而且烤的时候也不可掺教，就是献给我神火祭中赐给你们份，是至圣的意思。说素祭剩的很多，因为它只献了一把，剩下的祭司吃，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今天要吃主的话，要分别为圣，让我们肉身成道啊，让我们因道而成圣，就是约翰福音17:17的，是不是？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这是至圣的，和赎罪祭和赎愆祭一样，意思说都是可吃的，应该吃，献给神的这些祭物，其实这就本身就代表主的话，主的道。主的话是可吃的，凡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亚伦子孙男丁都要吃这一份。18节，直到万代，做他们永得的份，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承受。这祭物就是主自己，表示你亲近主，你就什么？主就亲近你啊，你就承受，你挨近他。所以我们要多亲近他，多亲近他啊，这个摸很要紧，不是摸世俗摸死的东西，你要摸什么？摸这个祭物。19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当亚伦受膏的日子，他和他子孙所要献给耶和华的供物，就细面一法十分之一。 为长线的书记，这个是指的。另外就是说他们受膏的时候，他们要有长线的，就早晨一半晚上一半，就是长线的书记。这个书记或者是在条上用油条做成的，或者条匀了已经拿进来烤了，分成筷子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书记，就是你亚伦子孙受膏的时候所做的书记是这样的。是用细面还有条上调匀的，还有烤的，要分成筷子献给神。分成筷子就破碎自己，不是完整的献，一块一块的献。分成筷子嘛，一块一块的献给神，为馨香的素祭。神喜悦。什么叫馨香的素祭？神喜悦，神满足。所以主是为我们这样献上，我们也要这样的为主而活，把自己完全靠圣灵来遵行父的旨意，为主而活。一块块的献上，完全破碎自己。那么亚伦子孙中接续他为受膏的祭司，要把这素祭献上，要全烧给耶和华。意思说在承接圣职上所献的素祭，亚伦子孙不可以吃。大家明白这是一个特别的，平常别人献的祭司替别人献素祭，剩下都是给亚伦子孙可以吃，但是你作为受膏承接圣职的时候，应该完全烧在坛上，这是永远的定力。祭司的素祭都要烧了，却不可吃。不可吃什么意思？你自己要为主而活，你不能为自己享受，这点不能再给自己吃，要完全烧，就是让神来享受，不可以吃。最后一小段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段就是献赎罪祭之人，这是第三类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和他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祭牲，这是至圣的，就是还是在祭坛那里献赎罪祭牲，在神看是至圣的，就是至圣，就是绝对的圣洁，主是这样的为我们牺牲，在神面前真是至圣，他本身就是至圣的。为赎罪献，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就是说那为别人献嘛，那你要吃这个祭，这个祭肉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摸着祭肉的要成为圣，就是这祭肉本身何等圣洁。这祭牲的血若弹在什么衣服上，所弹的那一件要在圣处洗净，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这衣服可能是一种俗的俗衣，平常的衣服，如果你这个血弹在这个衣服上，那要再洗净，表现你本身就不圣洁。底下唯有主祭物的瓦器要打碎，那就是你为别人的罪，你在献赎罪祭的时候，你本身成为不洁，所以要我打碎。你用一次以后，这个瓦器就要打碎，铜器呢也要把它擦，要洗，用水中要涮。要刷洗才能干净，因为这些的献赎罪祭等于为别人献祭那你自己本身这个器皿也代表功能吧，功能的本身也要成为不洁，好像耶利米先知以西结先知不是吗？为了百姓的罪而自己成为不洁，甘心受苦担罪担罪赎罪。凡祭司中男丁都可以吃，这是至圣的，因为男丁要继续做祭司嘛，你做祭祀你要吃，是至圣的物。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就至圣所赎罪，那肉都不可吃，必用火焚烧。这里就讲了两种就是说赎罪祭什么时候可以吃肉，什么时候不可以吃肉。这一点呢以后在第十章那个拿大亚比户献燔火那章里还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血带进会幕了，那就是为百姓赎罪了，那么这个全部的肉都不可以吃，要用火焚烧，就彻底的赎罪祭，主为我们被焚烧除到营外，在耶路撒冷城外为我们受苦受死受凌辱所以不可以吃这个肉。只是这个血如果没有带进至圣所，那么这个肉可以吃，区别就在此。为什么？这就是神的道，神的要求 表示主为我们受咒诅的那个肉啊，那是不可以吃，因为主为我们整个焚烧，整个焚烧是彻底的啊，在营外为我们煮，所以我们也要跟随受苦的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啊，不可以自己享受这个肉，不可以吃，谁也不可以吃。所以这个赎罪祭的祭祀是为了担当全会众的罪孽，第一点是为担当全会众的罪孽，第二点在神面前要为他们来赎罪，一个担罪，一个赎罪。所以主是这样，你看以赛亚53章特别讲的包括两个方面，耶稣受苦受死，一为我们赎罪，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后面也讲的他担当多人的罪，不但赎罪而且担罪。赎罪一般讲主为我们死，担罪主为我们活，也是利未记16章那个赎罪日大祭是每年有一次，也是两只羊，记得吧，一只羊宰了要死，代表赎罪祭，主为我们死，另一只羊呢活着被带到什么无人之地，代表主耶稣也是受苦为我们被带到无人之地，被赶出去一样。所以这就是前三种祭祀的职任，献燔祭的职任是8节到13节，献素祭的职任是14节到23节，最后这一章献赎罪祭的职任是24节到30节，以后呢还有赎愆祭和平安祭，这是下一次，今天我们就到此。